这里是挪威气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19号，公元2014年2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与华人对话影片在美国大学中放映；西藏议会多麦议员补选活动昨日进行；行政中央内政部2014年青年就业培训即将展开；美国国务卿会见中国博客作者谈网络自由。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国国内华人通过网络交流而制成的纪录片《对话》在美国一大学中放映。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指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于2月16号晚举办了纪录片《对话》的展映。纪录片《对话》由中国独立电影制作人王我、朱日坤策划，王我拍摄，记录了由中国作家王立雄发起的两位中国律师滕彪、江天勇及推特网友与尊者达赖喇嘛的网络对话，以及王立雄、韦瑟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与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见面的场景。韦瑟表示，埃里亚特·史波林教授主持了纪录片《对话》的展映会，被中共拘捕的伊利哈姆·图赫提的女儿，在印第安纳大学就学的菊尔·伊利哈姆对观众们说：“你们看见了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是分类主义者，不是恐怖分子，他是维汉的桥梁。抓走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双方彼此了解的希望呢？”据了解，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于今年1月15号被新疆及北京警方带走后就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表示，至今未收到任何法律手续，无法了解丈夫的羁押地、具体羁押罪名，家人也都处于监视和软禁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印度及尼泊尔的西藏多麦僧俗民众积极参与昨天17号在各自所在地进行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一位多麦议员的补选活动。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多麦议员卓嘎拉姆于2013年12月25号因个人因素向西藏人民议会提交了请辞报告。昨天2月17号，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在印度和尼泊尔的40多个地区设立选票站，让民众参与西藏人民议会多麦地区一名议员的补选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增设主管仁增区扎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按照新修改的选举法相关规定，在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选举中，选民票数将不需要达到法定选民票数的33%，因此在这次选举中可以以投票的数量将选举产生新的议员。而这次西藏人民议会多麦地区一名议员的补选中，选举事务署将以票数高低为提出至少两人以上的候选议员名单。据了解，西藏人民议会多麦地区一名议员的政选活动将于6月9号进行，6月20号将公布选举结果。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特别拨款主办， 面向流亡社区造人青年的就业技术培训活动将于四月份在印南班加罗尔市举行。详细内容请听敦玉的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青年辅助部门今天2月18号宣布该部门的2014年流亡社区青年就业技术培训活动将于4月份在位于班加罗尔市的 ISTL 培训中心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青年辅助部门负责人龚雀顿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今年的培训项目内容。龚雀顿珠表示，行政中央内政部青年辅助部门举办的这一培训项目今年分八个不同的内容，包括美容美发、电脑硬件、平面设计、烹饪、酒店管理、医疗转录和缝纫等，培训期为四月至一年不等。他表示，今年的新培训项目是比较受欢迎的酒店管理。龚雀顿珠继续介绍说，青年辅助部门不仅仅是向藏人青年提供培训，而且在培训结束后还会帮助他们就业。至今接受培训的学员中有 70% 都是由青年辅助部门帮助寻找的工作机会。龚雀顿珠特别指出，参加完培训后，学员们还可以申请10万至50万印度卢比的贷款用来进行创业。据了解，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青年辅助部门举办的技术培训活动至今已向上千名流亡社区的年轻藏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在接受培训中心的环境状况时，龚雀顿珠表示，位于班加罗尔市的培训中心可容纳50多名学员，师资非常强，学习环境也很好，所有资金都由内政部提供。据介绍，在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官员与印度著名发型师哈比卜进行商讨后，哈比卜同意向藏人青年就业技术培训中美容美发项目的学员们颁发资格证书。此外，缝纫组的所有学员在完成培训后还会获得缝纫机和其他专业用具。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上周六，四名中国博客作者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面，要求美国关注互联网自由。据《纽约时报》报道，本月14号，美国国务卿克里来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商讨地区事宜。上述会面期间，这些博客作者一个接一个地向克里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民族获得信息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而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前景至少也只能说是不明朗。2011年，腾讯财经的记者张家龙曾因发帖谈论艺术家艾薇薇和中国官方的矛盾而被拘留3天。他要求克里对一些报道进行调查，这些报道称一些美国公司曾帮助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访问网站的范围进行控制。调查信记者王克勤说，网络自由事业正在倒退。美国官员称，王克勤曾因发表批判性报道而被迫离开一家经济类出版物。王克勤说，网络自由度还不如以前。原新华社记者、某博客网站联合创办人马晓玲说，网络已成为新闻的主要来源，如果美中两国关系出现改善，他希望中国政府放松对互联网的控制。当时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人权问题是他在与中国官员会面时经常提到的问题，而他曾反复提起媒体和宗教自由的事业。他说他并未听说关于美国公司帮中国官方控制互联网访问的批评，但承诺会调查此事。克里还说，很明显，我们认为如果中国的网络更加开放，中国经济将更加强大。至于中国的民主，克里说已经有了缓慢的进程。他指出，对于美国官员来说，在强调人权担忧的同时，与中国官员保持沟通非常重要。财经记者张家龙表示，他很担心那些良心犯，特别是人权活动人士徐志勇和作家活动人士刘晓波。克里回应说，我们在所有中美会晤中不断强调这些问题，无论会晤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举行，无论会晤的级别，我们将继续这么做。关于克里的访问行程，德国之声则报道说，北京不会在自家门口让别人占了便宜。美国当然可以提要求，北京也会耐心倾听，但到了最后行动的时候，北京还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我行我素。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为了使佛法之精髓黄宝系长盛不衰，达赖喇嘛你努力修习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为祝贺转世灵童之确认，是转世灵童云九住持及释教黄宝系兴盛发达，今特献上金绸物链首佛一尊，玉雕释迦牟尼佛像一尊，珍宝佛珠一串。公元1770年，皇帝在西湖新建一座叫布达拉宫的寺院，要求西藏派高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格西及高僧来担任主持。西藏方面派夏米元、国芒格西，色派堪波、桑基武斯，夏中安王曲扎、罗林罗桑格列、夏米元比丘、安王仁钦和安王格登等前往就任。公元1781年，乾隆皇帝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提到，金刚持达赖喇嘛现在年岁已不轻，对一切利乐之根本显明二教尤为长进，特别是对释迦人人的佛教精髓黄宝教义已熟悉精通，对一切众生不分亲疏犹如亲生子，对待恶人依法惩治的治国道理也已通晓，与前世金刚持达赖喇嘛一样，为了使普天之下所有众生得到幸福，达赖喇嘛应该继承西藏政教最高权力，因此特派大喇嘛胡图各图、扎萨肯姆以及大臣等前往，并颁赐有70年黄金铸造的17册金册金银以及其他丰盛礼品，敬请予以接受。公元1786年，皇帝来信，我的国师张家胡图各图喇嘛张家呼图可图以圆寂，特寄乘罗门汉进宫以不过失之旨。乘罗门汉是噶当赤巴安王此臣，让这一注达赖喇嘛以精通显密二教，需担负起政教之职责，以维护佛法及众管理众生。公元1788年，古尔克入侵西藏，先后占领暂居列达姆、吉隆地区，该人玉托巴率西藏军队前往防守，满清军队也陆续调来。当时清朝皇帝写信道，达赖喇嘛专心佛法，不必为边境之小子骚扰而担心。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列。